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性洁平第二卷，性洁平第四，这就是中根灵洁，中等根性的听众，在越比喻的方式说法，使他们了解法华，会三归一，会前立时，说明这些道理。中等根性的众生，听过前面的比喻品之后，已经了解到佛说法法的用意在哪里，那么因此他把他所深信而得到了解的道理呀，还是用比方来加以说明。所以性洁平就是用穷子喻呀，来说明声闻人小根人到了这个时候体解大法的那一种的经过。文字长文已经讲到差不多了，现在是讲到法和，以法来和前面的比方啊。经文在118页第五行啊。那么这个法和还是按照前面的比喻啊，由和父子相识，和父子相见。经文里面所说的世尊，大父长者，这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这一段就是和前文比方里面的父子相识。我等皆是佛子，事实像是好像是那么这里有两种的意思。第一，以大圣根基，以菩萨为佛的真子。那么既然声闻小根呢，舍父陶氏纵然是真子啊，而编为相氏，所以叫做世子。第二，其小圣根基来说小鸡虽然本来就是佛的真子，但是因为他逃世逃了忘失自己从前所发的大心，那么因此啊自己不敢表示说是佛的真子，而编为世子那么以大圣根基的菩萨为真子，而以声闻为世子，这是一向是这种的看法。现在小根已经得到开显了那么所行都是菩萨道，没有大小的分别，应当小根也是真子了。但是这个声闻人呢，中根人他自己不敢这个自称为真子，那么因为自己逃世了这么一段时间呢，因此自己编自己啊，认为我只可以叫做世子吧，我不敢自称为真子了。那么这时小根中根人呢，他自己一种编织自己的话，那么站在佛这一边呢，统统都是佛的真子。说世子是声闻人中根的人自己说的，是自编之意也是谦虚。如来常说我当为子，释迦牟尼佛从成佛以后说法到说法华经，这四十几年来呀，站在佛这边，从来就认定声闻是他的，这是佛的真子，但是这是和这个父子相见，站在父长者父这边，一向就认定啊。那个穷子就是他的真子，但是穷子自己不敢认而已。那么这个和父子相识父子相见，文字都是相当简单，那么配合前面的比方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这里法和说得很简。下文是和前时追右就是追右鼻那么这个和追右鼻里面有两段了，第二 第一是和旁人前，第二和二人右。世尊，我等以三苦故，以生死中受诸热恼，迷惑无知，要着小罚，这就是和旁人前。那么这个声闻人自己认为我过去一向没有断烦恼之前呢，在这三界里面轮回流转受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里面的三种苦，就是所谓苦苦、坏苦、行苦欲界三苦具足，色界没有苦苦而有坏苦、行苦，无色界单有行苦，所以在三界里面呢是免不了三苦的煎迫的我在这里面轮回生死之中啊，受诸热恼，诸热恼就是指的五浊恶世的严重情况，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都遭受到这个烦恼之热呀恼乱身心，所以叫做受诸热恼。那么由此迷惑无知，被烦恼所困住了那么对于这个大法的妙理呀，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迷惑而无知，就是不受佛的这个大教的这个劝诫劝诫，所以得不到真实受用。那么因此他只能呢要着小法，爱着以小圣的教法，只求断烦恼了生死，自己呀能够证到偏真涅槃，因为我这样子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一向啊就是爱要以小法，这一段是和旁人前，文字不会跟前面的比方完全一样了因为它只是法和里面呢把前面的比方以法义简单能够表达出来就是了所以它不能一完全比对前文。下面是和二人忧由声闻缘觉两种这个全行的菩萨呀去引诱穷子回来那么呢接受这个大教配合前面的比方啊有两段，第一其教林，第二取义林按照声闻的教法由三资量四加行到四双八倍证到阿罗汉果为止，这是声闻的教法里面他亲自断证成就的所以叫做其教林，其声闻教所理解的这个大法这个声闻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卷除诸法序论之分，我等以中勤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家，既得此矣，心大欢喜，自以为足，便自问言：以佛法中勤精进故，所得宏多。这一端呢，就是说明其教林，前面的比方里面的其教林，其声闻教所领悟到的断证的道理今日指当时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以后这四十一年的说法，度生闻人一直到法华会上世尊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那么他们声闻根性的人初见佛的时候，佛就叫他们呢您要断见思烦恼，正偏正涅槃求得到这个有余涅槃呢，就能够超出三界。这令我等，我等就是声闻中根人自称等于其他所有的声闻的根性的众生，思维卷除诸法细论之分。思维就是听到声闻的四谛法，听了之后啊升起了解，加以思维观察卷除是依解习行，依解起行，依所了解的四谛之理晓得去做知苦断集 面修道这个工作依节而体行了，就是叫做卷除去除这个诸法细论之分。细论指凡夫的四道啊，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啊，以无常为常，这个凡夫的四种颠倒心理啊，这就是烦恼的功用啊，跟外道的执着的四见，有见无见，非有非无见，一有一无见啊，外道的四见，凡夫的四道，这都是啊细论。息呀、啊、好像游戏，所说的话没有实在，我们现代人小孩子讲的废话，没有营养的话，这个凡夫的四道是颠倒的，没有好处，是一个这个戏论啊。那么外道的四见更是戏论，执着有，执着无，执着亦有，亦无执着，非有非无，这些四种颠倒之间呢、啊，完全是不合实际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因此称它叫做戏论。愤总比烦恼见见思窝哦，这一瓶经里面的这个米田共很多啊，哦，在文字上看起来并不会有什么肮脏的情况啊，如果你想起这个真正的米田共来，那就觉得很脏了啊，但是在这里呀、啊、就是法宝，哎，那么。他知道这个剪除去掉这个诸法细论啊，那么就是这个颠倒的见解跟着见思惑的烦恼，这就是佛教导声闻人呢、啊、要这样做的这个道理啊，也就是所谓四谛法。这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字在各种经本里面有不同的地方，剪除的剪呢、啊，普通有些本子不是写这个卷字的，这个卷可以通用，就剪去丢掉，不要去掉啊、那么有些本子写作那个卷呢、啊、是利益的一字旁啊、右边呢是个竹字啊、一字旁右边个竹字，这个卷啊、好像普通一般本子以这个卷比较多。本来一些本子啊是用的这个卷子，现在我们这个书本上用的是普通一般用的这个卷除的卷了啊，这个意义是可以通的啊，不过我们应当要知道这个古本的法华经啊是不用这个字啊，都是用一字旁的这个卷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我还没有去查到啊、那么如果有发现的话以后再来跟诸位报告啊、那么现在就是越他文字不同而意义相同的道理来说明吧啊、我等以中群家精进得知涅槃一日之价，这个可以了解的啊、他们声闻人像舍利弗、目犍连等过去修外道学了好久，那个细论多了啊，那么一无所得，最后啊他得到佛法了，很努力真正修行啊，就得到涅槃的一日之家了。这一句话呀法喻同啊同说，得涅槃是正道偏真涅槃啊，一日之假就是前面的比方，前面比方说，哎，你到我这边的工作呀，我比一般人的价钱呢、啊、要多一倍给你啊，这一天的工钱比一般的工资我要多一倍给你啊。那么入门的时候讲的价钱，今天真正得到了，真的不只是多一倍了，实际上来说啊，不晓得多了多少倍。因为你修外道多年呢、啊、一无所得，生死根本就不能了啊，别说是要了生死了啊，连要扶助烦恼不起都已经有困难， 那么现在跟佛出家修行之后啊，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把见思窝断除了，真正呢、啊、得到这个价钱的受用啊、前面所说的一日之价加倍啊，实际上是不止加倍了。因此声闻人得到见思烦恼断除之后啊，他相信佛说的话啊、这一点没有错啊，叫我自苦断机目灭修道，我现在真正是得到了啊、所以他完全相信于佛，既得此已，心大欢喜了。那么就是说见思烦恼断了，生死了了，你看这有多大欢喜啊，这是不可言喻，没有办法用比方表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自以为足啊、声闻人自己见思烦恼断了，生死了了，出三界了，他自己觉得很满足了，够了啊，阿弥陀佛啊，啊，他觉得很满足，那么你要叫再去教他说，你学大法，发菩提心，度众生，他不想了，为什么？他过去一向修小法，一无所得，现在修佛法，啊，声闻法，断烦恼，一下子成就了，那么成就了，他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啊，那么过去一向就没有打算说是要去度众生，要成佛道，他没有这个打算。那么现在他自己想要出苦，要超出三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所以他自己啊就觉得自以为足啊，啊，所以声闻人得少为足，他得到这个偏真涅槃，证到真空之理，他觉得就够了啊，那么他就不再往前进，便自问言呢、啊，依佛法中勤精进故所得宏多，他自己个个都这样想，问言。不是说出的话，心里这样想。他们已经断了见思惑的正阿罗汉果的生活人呢、啊，差不多他们心里都这样想，隆重安来行。他怎么想啊？哎，我今天亲近佛，很认真、很精进的学法修行，哎，我所得到的很多了，太多了，够了啊，满载而归了，所得宏多，宏就是大。很多啊、宏多就是我们平常讲很多了，他觉得我学佛以来所得到的实在太多了，我这样就够了啊、那么我已经满载而归了，所以你再说什么大法什么行菩萨道他不想了啊、所以过去一乡啊就是如此，这个叫做合其教灵，其声闻教法正阿罗汉果为毕业啊、那么他领悟的道理就是啊，以教理来说啊，一点也没有错误，完全合乎他的希望。下文是第二，何取义灵，越佛的意思来说明声闻人呢他的过错啊，然世尊先自我等心着比喻啊，要以小法遍见总舍，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自见宝藏之分。取佛的意思来说，他所领悟到的道理然转于此了。那么齐教灵已经亲证之后啊，但是站在佛的立场说，佛他不是希望声闻人证到阿罗汉果就满足了，这在佛的看法呀，你只是走了三分之二的路啊，那么五百由旬啊，你只是走了三百由旬，还有二百由旬你还没走到，所以在佛的看法认为这些声闻人呐、啊、实在是太过于自了了啊，佛事先就知道先知，这就是前面的这个比方里面又以他日遥见子身的那一段话，从窗又看出去，看到穷子啊在哪里做苦工的情况啊、那么这就是世尊长舍父事先就知道穷子的这种的贪着要着小乏的那种的心理啊、我等声闻人自称了啊、心着逼于他声闻人的心啊，爱着以很必烈，很不好的啊、这个爱欲， 这个比喻呀、啊，是声闻人自编身价，认为他所证的声闻的偏真涅槃呢、啊，比起佛国来是相差很远的，所以把它看作你所希望、所爱好的是一种比劣，不是不好的啊。那么编为比喻，实际上是指的他所证的这个偏真涅槃。那么所以前文所说的雷色交退啊，这个心着比喻啊，就是说明前文的比方里面的雷色交退啊，他没有法身的功德，没有种种庄严，所以啊说他叫做心着比喻，这是声闻人自己自编身价啊。那么不要因为看作贪着世间的爱欲，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比喻啊，不是指世间的五欲，是指他们声闻人所喜好的有余涅槃啊。他们觉得我证到有余涅槃，这是我希望的，已经达到了啊。但是站在佛这边来看呢、啊，你呀、啊、实在是很差劲啊。哦，那么得到这住进这个化城啊，自以为主，不知道这是一种化城啊，所以。以站在佛的立场来看，声闻人住的化城，这是一种比喻啊，所以是声闻人自编身价，不要看作我们凡夫所贪着的五欲，那相差很远。现在讲的是声闻人所证的境界，站在佛这边来看是很差劲啊。那么，但是在声闻人自己觉得好像是已经很不错了啊。那么所以接下去说他要以小法，这个比喻就是他所爱要的小法。那么因此遍见总舍啊，这个遣旁人追，把他追回来之后他吃不消了啊，那么休克在地面上啊，那么赶快用冷水把他一泼，醒过来之后啊放他回去啊，我不要了，算了，你走吧啊，那么就是总舍，总放他，舍离他，是外表的造作，不用这种方法呀，没有办法引诱他回来，所以呀、啊，用这种方式啊，好吧，你去证你的涅槃吧，过了一段再说。所以到了方等时啊，谈偏执小，叹大抱怨啊。那么因此在华严会上啊，对声闻人不为分别这个声闻法啊。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知见宝藏之分，不跟声闻人说，哎，你们也是跟佛一样啊，你们也有如来的宝藏啊，啊，佛的佛智佛见，就是前啊《方便品》里面所说的啊，佛的亲证的诸法实相之理啊，那么这个佛的知见啊，那么就是诸法的宝藏。你们声闻人也有份，你们当体也有的，可是在声闻人的份上啊，佛没有跟他说这个话，这就是前文比方里面说寄托银落细软上浮啊，那么捉壁够衣，有这个和这个道理啊。那么佛不为声闻人说这个大法，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还不能接受啊。下文是和这个领父家业啊，和领父家业里面呢有两段，第一和领家业，先领家业，然后说父家业，领啊就是领悟到般若时啊，代替佛为初学菩萨说般若的道理啊，就等于是替他管理家庭里面的事务，当总管了，所以叫做资。世尊，是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我但从佛得涅槃一日之家，亦为大德，于此大圣无由自求，我但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言说，而自以此无有自愿，所以者何？佛知我的心要小法，以方便力随我等说，而我的不知真是佛子。这一段就和领家业 前文呢、啊，长者叫这个穷子啊，既然是过了一段时间，彼此已经是能够相知啊，能够相体会的以后啊，那么长者叫他管理家务啊，管理家务好像一个家庭的总管当家。虽然替长者做事啊，但是他不敢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他不敢这样想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啊，方等以后领悟般若的道理啊。世尊以方便力，佛用权巧方便的力量来说明佛的这个如来的智慧，就是在方等会上、般若会上说这个诸法实相之理啊。那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子啊。那么他们觉得，我等从佛得涅槃一日之驾，我在前面声闻法中修行啊，已经断见思惑，证到偏真涅槃，我得到这个涅槃一日之驾，已为大德了，我得到很多了，我够了啊。那么于此大圣呢，无由自求，对这个大乘法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一套啊，我没有这个志愿，我不会去希求啊。所以维摩经啊，声闻人在维摩会上啊，自己编自己的身价啊。所以说我声闻人就是雕牙败种，好像烧焦的牙啊，腐败的种子种下去不会发芽啊，用雕牙败种来编织声闻人。什么叫做焦芽啊？种子烧焦了不会发芽了，种子烧焦煮焦煮熟了不会发芽。你们看过古书没有啊？从前有个农人呐、啊，做农业的，替人家种田的佃农啊。这个佃农啊，古代的佃农是很辛苦的，替主人种田呐、啊。这个田主人呐、啊，很威风的。他每年呢、啊、都要收这个收租啊，都按照规定租一定要收，要多少担谷子，你种了多少田要你多少担谷子，不管你的收成够不够，反正就要照收，不收的话你这个田就不给你种了啊。如果这个佃农被他吊销以后吧、啊，以后就失业了，家庭生活就有问题了。那么因此从前的佃农是很辛苦的。有一次。有个佃农啊，他是很忠实于这个田主人呐、啊，每年都是照规定啊缴税啊，缴这个这个田的这个租谷都是照缴。那么再苦啊，自己没有饭吃还是照缴。那么因此这个田主人对他很相信。可是隔壁邻居的一个田这个佃农啊，他不照做了，他不照做，他很野蛮啊。明明收割很多啊，他也不照他规定的啊给他。那么因此这个田主人一气之下呀，啊要吊嘛吊不起来，他硬是要做，弄得他也没办法。那么因此啊，那么他交代这个好的佃农啊，他说来，我因为每年的这个田的种子啊都是田主人分给他们的啊。那么分种子的时候啊，他事先交代这个好的佃农啊，啊，说你把这个种子分给他，啊，让他明年的收成没有啊，啊，叫他难过。那么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因为他这个谷子的种子里面呢，混合很多的稗子，那个坏的种子啊，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啊，拍耶，讲客家话拍耶，我讲国语我讲不清楚了，就是长起来那个稻子啊。嗯，那个我苗的稻子跟真正的稻子完全一样，看不出来。嗯，但是等到它开花长穗的时候，看出来啊，那不是那一回事了。啊、嗯，那么客家话叫做拍耶，拍耶，不是谷种，是用这个这一类的东西啊来分给它，里面混合很多。如果完全是这个东西的话，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了。可是它上面是个谷子。下面是个那个东西啊，那么就分给他啊。他说那明年呢、啊、让他没有好收成啊，那么这样子啊，你啊用这个方法啊来对付他。可是这个佃农觉得这样做太没有良心啊，他不愿意这样做， 那么就跟这个田主人说，这个我不敢这样做，我不敢承担，这样子以后啊，我的立场也不好。他说，那既然是这样，这个田主人又想出一个办法，那就这样吧，好的谷种给他没有关系，但是等到半夜的时候，你替我把这个拍叶啊撒到他的田里面去，哦，散到他的田里面去，他看不到了，这样看不到了啊，嗯，那么这样子总可以吧，嗯。啊，这个你不做嘛有问题，要做嘛有困难。接下来之后，那个店好佃农啊，整夜睡不着觉，想怎么办呢，啊，这工作不做也不行，不做明年就没有工作好做了，做嘛太伤良心了，不该这样做啊。睡到半夜想不出办法呀，他的夫人呐，太太比较聪明了，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了半夜睡不着觉，他就跟他的先生讲了，他说，哎，我们可以这样啊，这个不好的种子，这个拍子啊，用水去煮过啊，用开水一煮啊，煮过之后看起来是一样嘛，撒到田里它不会长出来啊，这不就行了吗，我们工作又做到了，也没有做到坏心啊，哎，有道理，半夜就爬起来就把它用烧开水就煮了，把这个拍子煮啊煮熟了，煮熟了捞起来啊，用冷水泡一泡，然后半夜人家看不没有人看的时候啊，他们夫妇两个就拿到隔壁的田里啊去散了，就撒呀，撒了好多好多，那么种田的人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田主人他第二天会去看啊，去看看有没有替他这样做，那么一看有，好，有就好了啊，那么因此就他的任务也做到了，但是这隔壁的田啊，结果那个拍子都不会长起来，为什么？煮熟了，煮熟了，这个叫做焦芽，这就叫做焦芽，假如有人拜托你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啊，不过现在不会了，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古代经常有的。那么这个生物人就像那个烧焦的芽一样啊，它煮熟了你撒到田里照样不会长起来，不会长起来，所以叫做焦芽，败种，腐败的种子，煮熟的种子撒下去没有用啊，不会长苗了，那么生物人呢，他只是沉积于偏真涅槃了，成空至寂啊，有这么一句话，成空至寂，沉在真空里啊，停滞在寂寞里啊，寂灭里，他不肯呐，再往前进，所以他自己觉得我这样就得到很多了啊，那么我就不想再往前进了，因为我这一天的价钱就够了，以为大的，那么一次大胜呢，无由自求啊，我们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资源，不想去求，所以呀，他不打算学大法，那么你不学。佛硬是教他要为初学菩萨来教导他，我等用言如来智慧啊，为诸菩萨开始演说。那么就在般若会上，佛经常叫这个舍利佛呀、须菩提、富罗诺这些大弟子们呢、啊，为那个刚出家、刚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的，大圣这个根性的佛弟子，那么教他这个般若的道理。声闻人他听过佛说之后他都懂了，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他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那么佛教他去代替佛说他也照做了啊，所以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就靠佛的智慧加倍 啊为那些初学的菩萨开始演说这个般若的道理，也说大法啊，他是小根人，但是他能说大法，那么虽然说了儿子以此啊无有资源，虽然是说了他自己没有资源，他不想的，他总说哎，这是菩萨的，不是我的，与我没关系，所以者何，转而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求大法，那么佛为什么叫他们说大法，佛知我等心要小法，佛明明知道这些声闻人呢、啊、只爱要一小圣法，以方便力随我等说，以想巧方便之力随顺声闻人啊、你自己要不要没关系了，你去教教他们嘛，教那些初学菩萨，他们是可以得到受用的，你去教他啊、那么随顺声闻 的心理呀、啊，叫他们去说大法。而我的不知真实佛子，我们自己呀、啊、不了解，不知道佛教我这样说啊，那就是有我有一份啊，我根本不知道我就是真佛子。这个情况好像是教小学的老师啊去教大学啊，但是他也懂得这个大学的道理，他能讲啊，他只是代课老师啊，他自己不敢说是我是个大学教授，情况是差不多。啊，佛教他说大法呀是要他亲的，可是他不敢接受啊，所以他虽然是说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就是真佛子，自己莫名其妙。所以在这个般若会上啊，那些声闻弟子们替佛说般若说过了，他就会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声闻呢、怎么敢有所说呢？我不敢说我能教这些菩萨啊，我所说者都是如来之所加倍，世尊加倍啊，由佛的加倍，等于是佛借我的嘴巴说出这个法来啊。这个般若之法呀，我只是借把嘴巴借给佛呀啊，说出佛要说的话，与我本人呢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自己能说的，那么他就是看作等于现代的录音机、录音带一样。哦，我只是把这个录音带放出来给你们听听了，实际上不是我说的了啊。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是真佛子，这就是和领家业，这是领悟般若时的道理。后边和富家业有两段，先和富业，经过的方知世尊呢、啊，以佛智慧无所吝惜。到了今天，这个经啊是法华会上，法华会上，到了今天在法华会上，我才知道方知就才知道，我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他的佛所亲证的般若智慧啊，实相妙理呀、啊，无所吝惜。宁是坚定呢、啊、惜是爱惜呢、啊、佛所亲证的诸法实相之理，他并没有爱惜，并不是说我只为菩萨而不为声闻，佛没有这个意思啊、他没有爱惜。所以者何？所以说佛没有这个爱惜他自己所亲证的诸法实相的原理在哪里呢？我等信来真是佛子，我们声闻人从来就是佛的真子，但是自己不敢承认，而但要小法，只是爱要以小乘法呀啊，所以不敢接受这个真执的啊这个代号。那么现在知道了佛所说的，那么通通都是要众生就近成佛。那么当时若我当然有要大之心，佛在为我说大乘法。假如我一出家之后，我们如果有爱要大乘法的心理，有这个祈求的话，佛必定就会为我们说大乘法。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当时因为你们只是爱要小乘法吗？那么佛就给我们小乘法。当时如果我们要大法的话，佛就会给我大法啊。所以当时我们如果有爱要大法之心，那么佛必定就会为我们说大乘法，他不会爱惜他的这个诸法实相之理的。今此经中为说一生，现在这一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只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而悉以菩萨天毁之声闻要小法者，然佛实以大圣教化。昔不是很久了啊，就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成佛以后，这个昔字就指四十年来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四十年来呀、啊，佛为大圣菩萨说法的时候，经常对大圣菩萨啊。毁之声闻，这个毁之啊， 回不是毁坏，知不是说不好的话，这个所谓毁知啊，就是编编直编直啊，所谓谈偏直小探大抱怨啊，这是谈直的意思。毁知只是谈直，谈直像这个维摩经、思义经里面谈直小圣，你们这些自了汉骄牙败种啊，那么只求自己解脱，也不行菩萨道啊，那么这样是谈直声闻人，所以叫做毁知啊。这个毁知两个字不要看作太严重，不要看作这个毁谤的毁啊，不要看作骂人的知啊，这毁知只是编直，编直声闻人啊。这个声闻人遭到编直啊，假如不是烦恼已断的话，他会误会以为是毁谤他、骂指他啊，所以呀、啊，会称为毁知，实际上是一种编直而已啊。说你们声闻人只爱要小法啊，那么你这个爱要小法的人呢，所以佛加以编直啊，实际上。佛亲口编织的话很少很少，只是假借菩萨们啊，例如维摩会上借维摩戒来编织声闻啊，思义经上借思义梵天来编织声闻，在佛的嘴里啊，佛的金口里很少说声闻人你们不行，很少说这个话，很少啊。我不敢说完全没有，纵然有啊，佛说的话很轻很轻啊，少少一点表达意思而已，他不会说得很重，不会像维摩诘说的那么重啊，不会像维摩诘把声闻人说的一文不值啊。那么这就是啊，借菩萨来加以啊破执声闻啊，用意就是要他舍小法求大法，并不是啊破坏他，所以这个毁知不要看作严重。那么虽然如此啊，然佛实以大圣教法，然转于此。那么你应当要知道，四十一年来虽然有说小法，在佛的本意啊，实际上就是以大圣法来教化声闻，所以声闻法就是大法的前方边啊。所以经文里面说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一句话呀，就把声闻人所做的通通把它汇归菩萨道，这就所谓会三归一，会声闻法归一圣啊。那么既然你们所行的就是菩萨道，那么当然呢，这都是大圣教法，并没有小法。小法在当时啊是一种方便，那么到现在法华会上来看，通通都是大法。那么这就是附加业了，法华会上啊，受记声闻人成佛啊，是附加业。后边和欢喜啊，得到这个加业之后啊，他们欢喜了，高兴啊。是故我等说本无心有所需求，因此是故我们声闻人自己说呀，我本来没有这个心想要祈求，希望得到大法，跟佛一样啊，能行菩萨道，我本来不敢想。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之所应得者皆已得之。今天在法华会上听过比喻品之后，法王就是佛，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那么这个王就自在意了啊。那么今天佛为法王啊，法王的大宝有诸法实相的理自然而至，那么就是不求而得了，不求而得啊，我并没有求啊，自然佛就送到我的手上来。那么按照菩萨道，佛子所应得的皆已得之，我通通都得到了啊。那么就是说 虽然我们过去所行的是声闻法，可是我到了今天呢，在法华会上，佛弟子菩萨道所应得的，我已经通通得到了。那么因此啊，他们欢喜的不得了，所以叫做合欢喜啊。那么临家业、富家业啊，把长者的家业通通交给穷子以后啊，这个穷子的欢喜心情啊，不可言喻，因为他本来不敢想要长者的家财，那些动产不动产很多很多啊，他本来不敢想要，今天呢、得到了啊，他不敢想要而能得到，这才高兴呢、假如事先有打算想要而得到的，纵然高兴啊，只是目的达到而已呀、不会觉得得未曾有。现在本来没有这个打算要的，现在得到了，所以这个高兴啊，那是不可演绎啊。到这里为止，长文讲完，下面是重诵句诵啊。那么我们休息10分钟啊，再讲后文的句诵，下后。